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圣赞阿奎那圣多马斯灵性与人性的今生智慧。教宗方济各的惊喜和新枢机在世界上的分布。第44届里米尼民族友谊大会将于8月20日至25日举行。慈幼大家庭因总会长被擢升为枢机主教，同欢共乐。皮扎巴拉宗主教表示，枢机荣衔意在邀请在圣地的团体修和。阿奎那圣多马斯是教会的人，是通过祈祷和著作来分享其灵性和人性今生智慧的司铎和圣师。教宗方济各在一封以拉丁文写给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的信函中如此盛赞阿奎那圣多马斯。这封信函7月11日公布，教宗在信中任命塞梅拉罗书记为特使，出席将于7月18日在意大利蒂纳省弗萨诺瓦隐修院举行的纪念多马斯丰盛700周年的庆典。教宗指出，圣多马斯从不因其学问而恃才傲物，却总是表现出爱德对他的激励。这位道明会士被他同时代的人尊称为天使圣师，表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他撰写了很多学问高深、令人叹为观止的著作，他桃李满天下，堪称哲学和神学界的泰斗。他才华耀人，思路敏捷，条理清晰。与此同时，他前进又理性地研究天主的奥秘，怀着炽热的性德加以默观。今年恰逢圣多马斯诞辰800周年、逝世750周年和丰盛700周年，其出生地为此举行了多项庆祝活动。此前，教宗已于今年6月底致函拉蒂纳教区、索拉教区和弗罗西诺内教区的主教，提到那里举办的多项庆典。而今教宗任命塞梅拉罗枢机为特使，主持在佛萨诺瓦隐修院举行的大礼弥撒。在写给塞梅拉罗书记的信函中，教宗指出，弗萨诺瓦隐修院是圣多马斯在主内长眠之地，愿所有参与庆典的人能受到鼓舞，展现出他们对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特殊的爱，通过祈祷怀有长新的力量和新的热忱，在日常生活中的性德炽热。圣多马斯三重周年纪念的庆典于7月11日在拉蒂纳展开，塞梅拉罗书记主持的大礼弥撒将于7月18日傍晚6点半在弗萨诺瓦隐修院举行。教宗方济各于7月9日宣布了21位新书记，其中18位在选举教宗会议上有投票权，另3位已年逾八旬。这些新枢机将在今年9月30日的枢密会议上被擢升。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利发表社论，对教宗这次宣布的新枢机的分布状况作出分析。托尔涅利指出，许多人深信在2023年结束前会有一批新枢机，这将是教宗方济各任职十年来第9次擢升枢机。然而没有人想到7月就宣布了21位新枢机， 并于九月底予以擢升，届时已是以同道协行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开启第一期会议的前夕。翻开21人的名单，其中18位不到80岁，因此他们是万一召开的选举教宗会议中的选举人，他们在圣座和世界上得到了肯定。例如其中的3位刚被任命为圣座3个关键部会的部长，即主教部、东方教会部及教义部的部长。而马德里和波哥大的新任总主教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2位圣座大使成了有选举权的枢机，也具新意。无论是76岁的圣座驻意大利大使切里格，还是77岁的圣座驻美国大使皮埃尔，都是接近结束他们外交服务的圣职人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将皮埃尔列入其中，他是个很平稳的人，担任并继续担任重要角色，在为美国教会选择新主教时与教宗合作。皮扎巴拉成为枢机也同样引人注目，他是获得这个荣衔的首位耶路撒冷拉丁理宗主教。圣地仍然处于仇恨、冲突和暴力之中，如今那里的拉丁理教会通过与教宗的合作更有资格参与治理普世教会的工作，因为这是每一位枢机蒙受的召教。托尔涅利接着指出，边缘地区和前沿教会受到的关注也意义非凡，如南苏丹朱巴的总主教穆拉领受枢机的红袍，教宗方济各今年2月到访这个国家，又如南非开普敦城的总主教布里斯林，以及坦桑尼亚塔波拉助理总主教鲁甘布瓦。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新任主教周守仁和慈幼会总会长范达明神父也被列入新选举人的行列。在超过80岁的新枢机中，有前圣座大使、前圣座移民与无定居者牧灵委员会秘书长马尔凯托总主教，他也是范二大公会议的学者，以及阿根廷年迈的加布浅会士德里神父，他是位听告诫的司铎。教宗方济各在当选前就与这二人很熟悉。在9月30日的枢密会议召开后，有选举教宗资格的枢机人数将是137位，还超过当时保禄六世规定的120位。在有投票资格的枢机的地理分配上，欧洲将有53位，北美15位，拉丁美洲24位，非洲19位，亚洲23位，以及大洋洲3位。第44届李米宁民族友谊大会的筹办人士于7月11日在罗马的意大利驻圣座大使馆举行介绍会，介绍将于8月20日至25日进行的本届大会的活动。出席介绍会的人士中包括李米宁民族友谊大会基金会主席肖尔茨、意大利驻圣座大使迪尼托、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特里波迪。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人类的存在是一个永不枯竭的友谊关系，选择这个主题为邀请人们不断发掘友谊的深刻含义以及它对人的存在和建造一个新社会的前景能起的作用。大会的活动多姿多彩，有圆桌会议、展览、表演和其他各种文化性的活动。参加大会的嘉宾包括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和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枢机，后者将在大会上为教宗方济各和圣座促进世界各民族间的友谊、和平、友爱做见证。基金会主席肖尔茨在介绍会中说，这6天的大会中每天都会有世界上顶尖的政治、文化、学术界的人士参加，这令大会的意义更加重大。 教宗方济各7月9日主日在诵念三中经后，宣布将于9月30日擢升21位新枢机，慈幼会总会长范达明神父位列其中。消息一传出，慈幼大家庭成员们欣喜不已，人们对这位若望鲍斯高神父的第十位继承者表达了由衷的喜爱与支持。几位慈幼大家庭中不同团体的成员接受了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纷纷表达对新枢机的热爱与支持。欧洲与世界若望鲍斯高校友联合会理事马尔托拉纳在采访中强调，作为校友，我们确信教会需要鲍斯高神父的馨香洋溢在世界各地的福传工作中。他说，我们的神父、导师和朋友范达明将继续在普世教会中与青年人一起工作，并为他们服务，特别是为最弱小者工作。他强调，枢机红袍的深刻含义是教宗钟爱与关注的标志。对我们来说，这始终意味着提醒自己，就像我们每天向圣若望鲍斯高祈祷一样，继续热爱圣事中的耶稣、敬教之幼圣母玛利亚和教宗。我们将继续以慈幼会的精神与喜悦服务教会。接着，慈幼会合作者全球协调人博洽表示，教宗将我们最敬爱的总会长擢升为枢机之列的消息立即在全球各地的慈幼合作者中传开。我脑海中的第一个想法是，先教宗们有时会为了教会事务向鲍斯高神父寻求帮助，如今教宗方济各召唤范达明神父为当今的教会做出努力。作为慈幼会士们的合作者，我们一定通过祈祷来支持他。我们与整个慈幼会大家庭同欢共乐，作为母幼会的修女，我们保证以兄弟般及最热烈的祈祷支持范达明神父能够在教会的心脏表达圣鲍斯高的心声，便为信徒带来基督之光，特别是为青年。这是母幼会总会长卡佐拉在修会网站发表的第一反应。慈幼会大家庭喜乐的气氛也在社交网络上回响，尤其是青年，他们雀跃不已，更换自己社交账号的头像和状态，张贴与范神父合影的照片，发文讲述与他相处的经历。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即将于9月30日被擢升为枢机，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向本新闻网表示，教宗此举展现出罗马教会对耶路撒冷教会的关注，后者肩负着促进普世性对话和相遇的使命，同时也有责任呼吁所有人致力于修和。因此，枢机荣衔是个鼓励众人继续走这条路的邀请。在宗主教发表这段话的前几天，约旦河西岸杰宁地区爆发暴力冲突，局势非常紧张。教宗在宣布新枢机名单的同一天，也表达了希望能恢复对话、开辟修和与和平之路的愿望。皮扎巴拉宗主教现年58岁，他于1965年4月21日出生在意大利贝加莫省，24岁在伊博洛尼亚圣安多尼堂宣发终身誓愿，隔年竞夺。除了意大利语以外，皮扎巴拉宗主教也会讲现代希伯来语和英语。1995年参与了罗马弥撒经书希伯来文版本的出版工作，并为以色列天主教团体翻译了许多希伯来文礼仪经文。1999年7月2日，他正式加入守护圣地的方济各会团体，担任过多项职务后，他于2020年10月24日蒙教宗方济各任命为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有一回，教宗方济各在圣马尔大之家小堂主持清晨弥撒时，讲到一个常见的态度，即我虽然是个天主教徒，但也不太是如此。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像是我们只停留在教会的接待处，停在门口，却不走进去，不肯大胆地活出信仰，敢冒风险。如此一来，我们成为名义上的教友。也许我们主日热心进堂，但是平常的日子里，私下的生活中，却无视于教会的谆谆教诲，没有努力在生活中落实福音的教导。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对在教堂里，在天主台前领受了婚姻圣事的天主教徒，也不见得能在家庭生活中修炼基督徒应有的美德。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婚姻生活协奏曲》一书中，谈论到了类似的现象，省思了夫妻在彼此身上看到了什么的课题。他指出，过婚姻生活的基督徒，家庭、工作、教会服务诸多繁杂事物，很容易陷入忙碌的困境，劳累着，抱怨着，外在看起来欣欣向荣，内在却可能已经花枯叶落。我们来还原一些场景，展现一些画面。不知何时起，很多人患上洁癖，家里地板、台面、家具、用品总要一尘不染，衣柜、抽屉要井井有条，大小物品要各归其所。若有时因太过忙碌而不得及时整理，进出时眼角余光瞥到，便会抓心挠肝般难受。哪怕半夜也会顶着怨气拖着地，直到清洁度升高到心力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不知何时起，很多人染上精致症，发型、发色精心设计，妆容、着装精心搭配，连踏着尘埃的鞋子也不再追求脚踏实地、好穿能走，踩在十几厘米高的恨天高上，许多女明星连脚趾头都委屈到外翻，不化妆便不敢出门，瓶瓶罐罐越来越多，花在其中的时间也越来越多。逗趣的广告说，男士的女友化妆出门，从意气风发的青年等到白发苍苍的老头。在男士都开始用 BB 霜、画眉毛、眼线的年代，对女人的形象要求越来越高，女士们只好顶着素颜霜入睡。多少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重视自己的外貌，在意居家的环境，却忽视了灵性的生命。关于这点，子墨在书中写道，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成了邋遢鬼，可以三个月甚至一年不办告解，从看不到的小罪、无意识的过失，到最后对大罪也失去敏感，对灵魂漠然不顾。地板不可一日不扫，灵魂可以三年不洗。在人前伪善地涂着灵魂的素颜霜，顶着面具以为天主看不见，犹如圣经所言，刷白的坟墓 刷白的坟墓是耶稣痛斥虚伪之人的形容方式。耶稣当时是这么说的：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们好像用石灰刷白的坟墓，外面看来倒华丽，里面却满是死者的骨骸和各样的污秽。同样，你们外面叫人看来倒像义人，你们里面却满是虚伪和不法。这种情况无异于古文《卖干者言》中说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徒有其表。”外表的整齐、干净的确重要，但我们不能只剩下外表而忽略了内在。子墨观察到我们当代人粗制滥造的生活状态，指出我们很多人一年读不完两本书，却可追完200部剧，一天静不下半小时的心祈祷，但能在手机网络上冲浪10几个小时，吃饭都右手拿着筷子，左手滑手机，一切都可以快速消费，生活也成了速食，可打包可丢弃，目标永远在前方，我们永远在路上。父母有加不完的班，挣不完的钱，忙不完的家务，下不来的应酬，孩子有冲不上的成绩，补不完的习，打不完的游戏，我们没有和家人坐下来好好聊聊的时间和意愿。有时候我们看似很热忱，一直在服务，接受了很多工作，领受着别人的催促或赞美，却因没有时间聆听天主，心灵早已干旱成沙漠。所以我们忘记了当初是为了什么而开始，我们回不到心中的耶路撒冷，彼此成为负担与抱怨。我们口中的话语透露出我们的心之所向，身之所往。我们每个人可以花点时间反省，当我们欣赏一名男性时，是不是夸奖他事业有成，有权有势？当我们赞许一名女性时，是不是赞美她长得漂亮，打扮入时？当我们鼓励孩子时，是不是表扬他成绩优秀，长相讨喜？我们究竟在彼此身上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外表的皮囊吗？如果我们只是把身躯当作装着灵魂的皮囊，它就会变成面具，变成装饰品。但若是我们的目光穿透外在，深入灵魂，我们赞赏的重点就会变成诚恳、善良、淳朴。天主看见我们的本质，也期盼我们如此看待自己，看待他人。我们如果以天主的目光来审视自己的生活，以我们信仰的教导为准绳，来调整自己的步伐，才能走向天主的国度，并且在现世建设他的王国。为此，圣保禄宗徒劝勉格林多人说：弟兄们，我给你们说，实现是短促的，想用这世界的要像不想用的，因为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在写给蒂茂德的书信，圣保禄宗徒强调：我儿，你应因那在基督耶稣内的恩宠坚强起来，应把你在许多证人前由我所听的传授给忠信可靠的人，使他们也能够教导别人。应如同基督耶稣的精兵，与我共受劳苦。没有一个当兵的为叫他的元帅喜欢，而让日常的俗物产生的。 今天我们探讨了基督徒常见的表里不一的生活状态。身为基督徒，我们不仅要守瞻礼主日，也要依循主耶稣的教导，善度生活，表里如一。我们要是只注重环境整洁，仪表相貌，功成名就，我们很容易变成主耶稣所斥责的刷白的坟墓。为了做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我们应当打扫自己的内在，滋润我们与天主的关系，以心灵的眼去看待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探讨一个艰难的课题，即我们基督徒在家庭里的服穿使命。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如果凡事皆始于一颗信赖的心，信仰、信赖天主是极其简单的一件事，简单到人人都能开怀欢迎。天主从不以独断和胁迫的方式强人所难，基督从不希望任何人受苦受罪，这一点请始终牢记在心。如果生活在天主内，对你而言意味着畏惧天主，你应该好好的考虑一下。天主是爱，他的爱其意志不像硬生生刻于石板的法律，而是借着圣神书写于人类的心板上。有一天你恍悟到有一种允诺已在你不知不觉间悄悄地植根于你生命的深处，于是你选择了跟随基督。这抉择没有人能替另一个人完成。在静默于基督的临在中，你明白了他的话，跟随我吧，我将给你一个地方，使你的心灵得以栖息。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